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横，我是林思明。
5月4号那日，好多人啰啰挛 ，Comics 黄金期货单日跌幅 2.53 个百分点，收报 4526.7 美金一安士。白银呢就更加惨，跌了 4.23 个百分点。中国大陆各大金店全线下调，周大福跌破1392元一克，老庙黄金1397，周生生是1393元，集体跌破1400元的整数关口。这个消息一出，消费者的反应会是什么？观望、犹豫，亦或拧下头话等它再跌一点先说？不是吧，他们冲了进去。台北一家银楼，人龙从店门口排到去转角位，然后再兜过转角，看不到尽头。在深圳水贝，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批发地，消费者将整个金色柜台围到水泄不通。有人直接拿着部计数机，站在门口计差价。马来西亚吉兰丹刚刚过完开斋节，连平时不入金店的外籍劳工，今次亦都拿着现金冲了进去。黄金跌了，只不过抢黄金的人反而更多。这个是贪婪，是本能，亦或是一个更深的集体恐慌呢？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今天我们就来谈下这个现象。其实这一轮金价的下跌不是只有5月4号那一天。向前看回几个月，从2026年的开年，中国黄金珠宝市场刚刚经历过一轮集体的狂升，周生生领头，潮宏基、宝兰、林潮先后跟进，行业整体升幅普遍超过10个百分点。老铺黄金那个将自己定位成黄金界奢侈品牌的网红金色店，更是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三轮升价。2026年的2月8号，它又启动年内首次全线升价。一克古法黄金直接企上了4000元以上。业内有句话形容它，越贵越有人买，排队的人一点都不少。跟着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黄金会继续升的时候跌了下去，而且是连续跌。黄金出现了9连跌，将2026年以来的全部升幅几乎一次过抹晒去。香港六福珠宝趁机挂出了指定定价黄金首饰低至 6.5 折的活动牌。深圳周大福的销售对顾客说，新会员每克可以减50元。4月30号的金价是1410元，减完就是1360元。入口价产品直接打七折。这些折头放在几个月之前根本不存在。那消费者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一季度的报告讲得很清楚，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1231吨，同比增长两个百分点。但是需求总金额就飙升到了1930亿美金，同比大幅攀升74个百分点。中国的金条和金币需求同比激增 67%， 达到207吨，创下季度的新高。注意，我们不是说黄金首饰，而是金条，是金币。这两样东西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购买动机。那我们还要先搞清楚黄金今次为什么会下跌呢？中泰期货分析家史家亮给出了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油价升了，通货膨胀预期翻了来，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降低。逻辑链是这样的，地缘紧张推高油价，油价升了，通货膨胀压力回升，市场就开始担心美联储不够胆轻易降息，甚至要将高利率维持更耐。那美联储不降息，美元就走强，美债收益率向上走。那黄金不支付利息，你拿着黄金呢，什么利息都没有，但是美国国债就可以给到你 4%、5% 的收益。那这个时候资金自然会从黄金流向美债，黄金短线承压。第二呢，是杠杆爆仓。过去几个月 全球市场波动激烈，部分用杠杆买入黄金的投资者被强制平仓。他们不是不想持有黄金，是袋里面的钱不够了，被迫卖出来换现金，补缴他的保证金。那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明明是风险加大的时间，黄金应该升，但是偏偏有人就在这个时候要大量抛售。分析师将这个现象叫做避险属性失灵。当恐慌到了某个程度，连原本保护你的盾牌都会被你自己的手去卖了的。第三是美元的周期性反弹，这个是更大的视角了。过去几年，全球央行疯狂增持黄金，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对美元的信任度下降。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对俄罗斯、伊朗、中共的制裁令到所有人都看到你的储备可以一夜之间被冻结。所以呢，各国央行就转向黄金了。但每隔一段时间，美元都会反弹，黄金就跟着跌下。这个是正常的周期。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是趋势逆转，抑或是短期的回调呢？答案要去那些排队的人身上找了。那下边这几个事例是的而且确真实发生的场景来的。场景一，在台北三月银楼门口，金价大跌的消息一出，台北某家银楼当日就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人龙了。队伍从店门口排起，转过街角继续向前，根本看不到队尾在哪里。有熟客在网上留言说，老板娘人好好，大家愿意等等几个钟头，为了买几克便宜了几十元的黄金。他们等的是差价，亦或是心里面那份现在不买等阵又升回去的焦虑呢？第二个场景在深圳水贝，这个是大陆最大的黄金珠宝批发集散地。金价跌破1400元之后，水贝的消费者比平时多了一倍都不止。有人当场就拿出手机来计了，一克便宜了15元，我买100克就悭了1500元。但是他们买的主要不是首饰，是金条。因为同色金相比，金条是没有加工费的，没有品牌日价，就是黄金本身。这种购买行为有一个名字叫做储藏性买入，它和消费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说，我不信其他东西了，我只是信这一样东西。第三个场景在马来西亚三月下旬，吉兰丹金市一周之内暴跌，916金价从每克607令吉几日内大幅下滑。开斋节刚刚结束，当地民众纷纷涌向金店。更加令人注意到的是马六甲一些金店出现了各族群混合排队买金的罕见场面。外籍劳工都拿着现金入了来。一个在马来西亚打工的外籍工人袋里面装着的是令吉，他为什么要买黄金？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回去哪个国家，黄金都是硬的嘛。黄金不归任何一个政府管，他不会因为哪个政客的一道命令就冻结。黄金是没有护照的财富。场景四呢，在中国大陆老铺黄金。这个品牌在今次金价大跌当中做了一件令到业内目瞪口呆的事。大盘在跌，他就继续升。一克古法黄金4000元以上，比足金的市场克重价贵出接近3倍。他卖的不是黄金，是一种情绪，一种心理安慰，即是说我拥有一件人家买不起的东西。结果是排队的人不单止没有减少，有传媒记者去现场采访，发现即使金价下跌的消息满天飞，老铺黄金的门口依然有人在这等候，在这碌卡。咁同一时间，传统的黑重足金金店，那些靠低加工费薄利多销为生的小店，日子就反而艰难了。黄金市场正在激烈分化。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黄金首饰需求同比下降32%，降至85吨，而金币、金条投资的需求就激增了67%，升至207吨，创下季度的新高。 这种对比反映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市场行为。即是说，中国人现在买黄金不是为了打扮，不是为了分嫁，不是为了送礼，而是在转移资产。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现实就是房地产崩了，恒大、碧桂园一个个冧晒，几多家庭的积蓄被套在那些还未起完的楼里面，烂尾、停工、延期交付已经不是新闻了，是日常。有些人首期交了三年，等来的是一块荒地。 A 股呢，升了又跌，跌了又升，反反复复。在几千点喊逢低买入的人，今天蚀了多少，大家是心知肚明。散户入场往往是在高点接盘，成为接盘侠。银行存款利息呢，已经低到令人欲哭无泪了。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跌破 1.5%，连通货膨胀都比不上，将钱存入去真是慢慢缩水。人民币汇率在中美关税战的阴影底下，每个月都令到普通家庭觉得不安。手入边的人民币听日值几多，没人讲得清楚。那积蓄放去哪里？屋又不得了，股票又不得，存款利息打不赢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你又没办法估。走了一圈发现只有黄金是几千年来唯一没有辜负过人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不单止中国大陆老百姓在买，全球各大央行也都在买，而且是疯狂地买。中央银行和普通老百姓用了同一个方法应对同一个恐慌，即是对现有的货币秩序不信任。央行不相信美元的长期霸主地位要换成黄金保值，老百姓不信任手入边的人民币可以安全带他们穿越下一个十年，要换成黄金保命。那如果息金的需求低迷，那些金铺就执晒粒？答案是呢，大品牌就没执，但是小店的日子就越来越难挨了。以前一家传统金色小店，靠的是左邻右里，靠的是几十年的老字号，靠的是每克几十元的加工费差价。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精，他们知道金条比首饰着数，他们知道菜白水贝比商场便宜，他们用手机查下就可以知道今日的即时金价。传统的小金店夹在不升价、无利薄和屋租工资年年升中间，越活越艰难。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小型金饰店静静关门的消息。咁另一边呢，好似老铺黄金呢一类走奢侈品牌路线嘅高端金饰品牌，依旧要排队。一个市场两种命运，呢种分化系成个中国大陆消费社会嘅缩影。有人呢喺度精打细算，悭出每一刻嘅差价，将金条锁入保险箱；而有人呢就挥金如土，为咗一条4000元一刻嘅古法金簪，碌卡不眨眼。两种人都在用黄金对冲同一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只不过一个选择了金条，另一个呢就选择了息金。讲完黄金，我们又来关注一下液体黄金石油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采取行动封锁伊朗港口和拦截油轮以施压的同时，亦都将目标对准被称为茶壶炼油厂的中国民营炼油厂。这些炼油厂几乎吸纳了伊朗出口的全部石油。报道更加形容中国这些茶壶炼油厂就好像为伊朗提供资金救生圈。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正在加紧切断伊朗和中国的秘密石油贸易。对于这点，华盛顿正对中国的茶壶炼油厂加大施压力度。这些炼油厂系统每年能够为伊朗输送几百亿美金的资金，堪称是目前伊朗最关键的资金命脉了。法广报道，这些小炼油厂之所以被称为茶壶炼油厂，是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大，行事低调，亦来自他的储油罐的外形非常之圆润。同时呢，这个称呼亦都体现了这些炼油厂的经济脆弱性。 美国财政部四月下旬对中国行力石化的一家子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这家公司购买了几十亿美金的伊朗石油。同时遭到制裁的还包括参与相关交易的40家航运公司和船只。美国财政部随后警告一些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因为协助这些中国炼油厂和伊朗的交易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报道指出，对中国来讲，这100多家茶壶炼油厂是规避美国制裁的重要工具。能源分析师表示，中国政府将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外包给独立于中国国营龙头油企的小型民营炼油厂。中国大陆政府既能够支持伊朗，又能够确保伊朗石油供应，还能够平衡与美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根据公开资料，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海关部门从未列出任何从伊朗进口的石油。但根据美国的制裁通知和起诉书的内容，伊朗买家、中国茶壶炼油厂和中间商千方百计地隐藏他们的活动。据统计，2025年中国进口石油中有 12% 是来自伊朗。这些行为包括邮轮关闭应答器以避免被发现，在海上进行危险的船对船石油转手，以掩盖伊朗石油的来源，由伊朗成立空壳公司协助款项交易。而2025年以来，已经有5家中国茶壶炼油厂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但是与中国国营龙头油企不同的是，这些茶壶炼油厂几乎没有海外资产，即使被切断与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损失亦都比较少，而且能够改用人民币而不是美金与伊朗贸易来结算。不单止避开了制裁，还为中国提供了维持石油流动的变通办法。能源分析师表示，这一类贸易现在规模这么大，想要完全切断会变得困难重重。想要成功，美国唯有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譬如拦截更多的船只，或者摧毁伊朗的能源出口基础设施。但这个就将推升全球的油价，并且有可能会激怒中国。再次多谢大家收看时局中环，我们下次再见。